我们来看那个注脚，那个有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对吗？其他注脚就各位自己看了。我们看注脚十一，这个导师是引自那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有部的嘛，那200卷呢、这个在部派当中啊，没有看过像有部这么好，论点这么多的。所以导师不是有那个在闭关之后写出第一本的《黑皮书》第一本的，说一切有部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对吗？说一切有部为主，因为那个有部啊是阿毗达摩吼最发达的部派，现在南传呢也比不上。现在现存的知道就是那南传、北传、北南北嘛，在印度大陆那个有部是在北。啊，那个赤铜碟部啊，而是在南的，而且是在岛国西南，都重视论，都有七部论，但是没有像那个有部、都庞大，200卷呢。什么叫200卷？我们说那个大智度论呢、我翻出来是100卷，对吗？它是超过。一倍200卷，我们看了啊，就传说了哈。我们看那个，这个是引文嘛，好，导师解释的，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迦斯弥罗的论师啊，就有部嘛，主要就在迦斯弥罗的。所以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大毗婆沙论啊，主要就是这个迦斯弥罗的论师啊，有部论师所写出的啦，他也是分的不同时期写出，是说一切有部的毗婆沙师嘛，也就是大毗婆沙论的，重视大毗婆沙论啊，就是毗婆沙师，他立四波罗蜜，就是你看到布施持戒精进般若，他没有禅定，对吧？没有禅定，这个我们就你看了，菩萨道啊。他没有把禅定没有把它列出来，就可以知道不是他无生共法嘛？禅定向独善，什么一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还有其他部派也没有立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的哈，外国师哈，名称上就是迦斯弥罗以外的外国师哈。然后在大毗婆沙论所见到的啦，就在大毗婆沙论所见到对于那个外国师的一些的论述说明的时候啦，看到的，所以在思想上，外国师以西方师啊，西方师就是犍陀罗师啦，犍陀罗跟那个迦斯弥罗齁，相对来说的话，犍陀罗就在地区西方嘛，犍陀罗是在东方嘛，所以他西方师啊，大致是相近的，所以外国师是泛称古代寂宾的佛教了，寂宾相对迦斯弥罗寂宾就是比较他广大体广泛的啦，犍陀罗或是乌藏那等等那个那山区那个整个大范围啊的佛教，所以外国师呢，外国师立六波罗蜜，你看，这个就是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尽力般若，对吗？相对于例如说外国师西方师跟东方的大毗婆沙就那个婆沙师啊，毗婆沙师之间，相对来说的话，东方的毗婆沙师啊，他是比较好拘谨的，就是他是比较反对大乘的，他是比较在山区，相对的来讲的话，那西方的那犍陀罗那边，西方那当时他是比较开放，比较能够接受的，接受思想。我说这个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导师还有提到了哈，不，这个是主要是依着大毗婆沙论来说的嘛。导师接下来又提了一些了哈，也有说到的，都说到六波罗蜜多了。传说这个那个《真耶哈含经》呐哈，细品。人说六度无极是吗？六度无极啊，这个是波罗蜜嘛齁，那是传说为大众部说的啦齁。 所以六波罗蜜多啊，是多数学派所共通的。虽然在《大毗婆沙论》说到这外国师，外国师就是西方师啦，那个都还是属于那个属于有部的论师啦，还是属于有部，只是说他比较相对于东方的那个迦斯弥罗的那个毗婆沙师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在《大毗婆沙论》还是会批评，还是有些那个法义他也是会做批评的哦。但是他这个外国师立的六波罗蜜多是大多数学派所共通的，所以大乘佛法掀起了也立这个六波罗蜜多了。另外呢，有一个学派也立六度，但是他是什么？哪六度？布施、持戒、闻，是吧？闻、忍、精进、般若。哎，闻跟般若有关系啊，对吗？就好像那个不是那个我们在佛法概论那个。在家声闻弟子啊，那无法具足那个当中啊，也有相对这两个嘛，就是那个闻慧是吗？啊，慧就是般若嘛，吼，有利这个闻呐，吼，但是没有利什么？没有利禅定，对吧？禅定，你看，在家的声闻弟子，无法当中也是没有，对吧？诶，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细细去体会哦。细细去体会。你看有的没力是吧，还有的就有力了、哦、我们都现在我们这个有力。但是比较往这个地方去，因为禅定向独善啦、啊、如果没有那个你看哦，如果以大圣来说的话，七地菩萨才去入灭见定哦，才比较放心。否则哦，一入灭见定的、啊。他就会多恶生，因为灭见定是什么？他就见是涅槃嘛，是吗？他的境界啊，如果没有大悲来支撑啊，功德不够的时候啊，一定被他吸引过去，一定被他吸引过去。我们啊，如果那个功德不够啊，有点禅定经验啊，功德不够，一定每天就要去做，就被他致命的吸引力，对吗？就会被他吸住啊。你在悲心不够。智慧不够、哦、每天烦呐、啊、赶快晚上来禅定，因为禅定做下去、哦、因为得力啊，清安啊，清安乐啊，所以不是一直强调文思在日常生活如理思维，在日常生活自他何乐，在那边让我们的那个，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视的时候，不是要重视热心，很热心，我们都很鸡婆什么，很热心。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类非常难得的一个品质，热心。当然我们没有智慧的那些热心啊，有时候都在不单单造成别人的困扰，也造成我们自己的困扰。但是我们不要把那个热心啊，把它消灭，把它浇熄，不要浇熄它，不要浇熄，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然后去改善它。以佛法的智慧，对吗？去改善它，不要把它纵然哈，实际上造成你自己的困扰哈，也不要把它消灭。我们把它转化它，要有这样。你看到有些人哦，他生下来就非常的热心，热心肠。虽然每次哈，每次我们说那个什么热脸，我们不是有一个形容是热脸去贴什么冷屁股，对吗？好像有这一句话，对吗？啊，这个时常哦，都好像被别人吼啊那个不好的反应，但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品质，我就没有那个热心肠，对吗？相对来说，但是就是因为个性，就是这一生个性非常难改，但是是可以改的哦，从根本是可以改，是吧？悲之交融，信之一，是吧？这个三心是可以调教，可以调教，所以用我们强的去带我们弱的，对，不要因为每次齁、哦、啊热心肠都碰一鼻子灰就很灰心意的。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修菩萨行呢、啊、所以那个不是传说那个舍利弗嘛，舍利弗也是修菩萨道的，嗯，我是因为人家要跟他讨那个眼睛，是吧？他就退失了，对吗？ 很多啊，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好心没好报的吗？是吗？很多很多。这因为如果去我们那个，如果那个热心肠不够的时候，马上就一贴一贴，马上我们的热度不够，一贴就冷下来了，那就不好。我就想到这个，像那个有些部派就把那个，包括六度哦，他会把那个禅定拿下来，换上文，对吗？所以真正的，我常说，真正的智慧啊，哇，真正的智慧啊，它会让我们的心热起来的，尤其大声的，一定的。我现在虽然没有热起来，热不起来，对吗？但是我相信一定。不但这，我们要看啊，一生一生的，真，你明白？我刚才提到啊，那个在家的声闻弟子啊，在家的声闻弟子无法当中也有闻啊，在这里你看，把它提出来，在这里我们就要细细的去体会它了。不是说禅定不重要哦，禅定当然重要了，没有禅定，没有修慧，就没有现证慧了。没有现证慧，佛法的真实功德就得不到了，就得不到啊，真实的功德。我说真实的功德，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一个要在前面？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去发展我们的身心，发展我们的心性，这些我们都要去做理解体会了。包括为什么刚才，包括哦，我刚才放的很慢的速度，很耐心的跟各位讲到那个前面不是说到吗？那个哦，真正的如果。那个世尊有说三圣法，有时候菩萨法的时候，哎，那个法会当中就只有一个那个弥勒菩萨的嘛。包括说到那个本生坛，这部派传来的，这阿舍离啊，就部派的阿舍离嘛，哈，先鬼犯师嘛，哈，那传来的那个本生坛也不知道说给谁听。其实啊，我们这个史实真的是厘清的时候，包括什么叫做佛说，真的厘清的时候，哎。很多大问题都解决了，这才是真正的哦。佛教不是像那个神教，都是要只有那一就是上帝启示录，就是哪一本圣经都不能违背，不是呢？我们还要对于佛说，因为佛说也是佛应机说法、释希谈说法呢，我们还是要很恭敬的去闻师尊啊，你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呢？我们佛弟子都要非常恭敬的，因为佛世尊本身就是释希谈说法，所以大家都在判教，对吗？各家都有各家不同的判教啊。但是我是深刻的觉得理解到，老师是依着佛教的史实，没有离开现实，印度佛教的史实。看出，这也可以看出世尊是应机说法。我们说经典就是佛说的时候，这都在应机说法呢。什么叫做佛说？在印度的佛弟子就有，我刚才特别提到《阿含经》就有，不是佛说的，但是他《阿含经》呢？什么叫佛说？在部派当中，或是在那个龙树的论点当中，在大乘的经典当中，都会有说到什么叫做佛说？真正的佛说到底是什么？不是世间讲那亲口所说，那是佛说，不是呢？到底是什么佛说？导师提出的定义不是导师自己的解释的定义呢，是依着印度的史实当中提出来的。包括这些，我刚才说讲的很慢，包括我刚才提到了两点，我那个世尊法会当中有说菩萨法、三圣法，有说到菩萨法只有一个听众，是吗？本生坛到底是给谁听？怎么现在传本生坛是部派就已经传出来的呢？啊，如果说那时候世尊时代就只有一个这个菩萨弟子的话，那怎么去理解他？而佛是应机说法，在那个时代，那到底要怎么去理解他？所以如果真的厘清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受极限的。那不受极限不是那脱缰的野马去乱闯的，不是呢？有规矩，但是不受极限，这个才是。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泛泛的那几字，以前我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它，这个知道，但是很多的疑惑都还是在内心。包括我刚才说，在台湾很多，因为台湾就是在弘扬大乘啊， 很多很多的就会反对这样的说法，终究要有。他说很多没有，但是终究要有。也说很深刻的法义的，我言教是吧？但是你看到，就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有他们的说法，有他们的立足点，但是前提佛法看起来呢，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恭敬的。所以我那注脚放了很多，每个都一直在放，希望要有一个另外一个的用前提佛法，用那个史实的立场来去做说明的，不是用情义，不是用感情的，不是用宗教的感情来做说明的。宗教的感情一定要以智化情，以智导行的，那个才是。宗教力量大不大？当然大，当然大，没有问题。但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佛法宗教跟世间一般宗教不共的地方，智慧。所以导师我一直在说明了，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归敬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啊，在谈皈依的体现，是吧？共世间的，共世间的，因为佛法也是宗教嘛，共世间的皈依，共世间的信愿，皈彼即向彼，依彼得究竟。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没有问题，信愿以为体。但是皈彼即向彼，依彼得究竟，这是共世间的。但是不共世间的皈依呢，要自利自依止，自利自依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自利啊？一定要有智慧嘛。我们小孩子为什么变成你长大了有智慧嘛？教育智慧来的。所以越高的宗教，自利的成分越多。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教法嘛，所以自利，我们要用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这样来的信心啊，那才是真信心。管什么样的境界出来，我们这一条路的应该要走的，怎么走，我们才依着正见而来的嘛，那才是啊。当然各家的他们有他们的，每一个都有他知见在支撑的、啊。包括基督教也有他的知见啊，他的神学在支撑着的啊，所以就要论到什么才是佛法的真正的知见，不单单是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包括五圣共法了，共世间的呢，但是他是共世间的法，但是是佛法的共世间的，尤其菩萨道是吧？不离世间而出世间，菩萨在五明当中求，对吧？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有大好的机会，往这个方向去用功，往这个方向来去培养我们自己。我常说，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哪样的法才能够调教我们自己？有出世间空印相空性相应的那样的智慧，就出世间的智慧；没有出世间的空意相应的那样的法，就不是出世间的智慧。这点我们要，我是一再一再强调，希望我们都能够深刻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齁，我们就会快快乐乐的、从容实实的闻法。再不懂，再怎样的不懂，我们就会很恭敬的、很好要的说：“诶，大人到底在说什么？我这个小孩子都听不懂。”但是他相信他一定有他非常深广的内容，一定有他直指，就是亲切的直指人心的这一步，直指人心的这一步。单刀直入的这一部分，那是要依着缘起相直入空寂性，缘起相哦，一定要相信的。现在都不懂，但是就好像那幼稚园生，什么都不懂哦，很有希望，很有光明，每天都找到要上学，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哦，很有希望的向前。希望我们学佛要这样，学佛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呢心年轻起来，年轻起来。就好像导师在《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哦晚年呢、啊、写出来的，后面呢、啊、再度的表明导师自己，对吗？身体虽然是衰老的，但是、哦、那个心啊永不离少壮，就佛教那时候的喜悦，心的喜悦，年纪衰老就身体衰老不离哦，那个喜悦，但是还怎样，不单单喜悦而已啊，愿生生死死在这个苦难的人间，为人间正觉之因而现身。 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一再一再在思维，包括现在一样，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进步了，不管是知见的，不管是宗教经验的进步的时候，我常就这样一个论，我们不是有要有问题意识吗？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吗？好，我就常想，到底导师到底是抉择到什么样的法？导师到底是奉行了什么样的法，让他是这样的表现？所以我在跟各位在一起共修，在研读导师著作，包括我在做讲义在下，包括那个很多注脚啊，都是一直在问导师，到底闻到什么样的法，到底抉择到什么样的法，让你能够这一生是这样的表现。包括我现在跟我一起共修的时候还是一样，就再去体会到。包括我这段日子一直在跟各位讲的这样的那个行进个别的，就是五圣共法的心行，三圣共法的心行，大圣不共法的心行，很有耐心的，他会不厌其烦的一次一次的跟各位说明。这个都是要让各位立足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不是在沙堆，不是在沙滩上去建筑高楼大厦，在沙堆上齁，你一个茅草屋倒了没什么问题。齁，在沙堆上齁，建筑一个齁两层楼三层楼倒下来会比较出问题。希望在那个扎实的基础上做出我们的抉择。然后朝着纵然是方便也能够依着方便到就近。这一点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好，你看另外一派，你看我们说另外一派，我刚才说到就有文的坚见是吧，但你看不利波，你看啊，就是菩萨波罗蜜多行，不利禅波罗蜜多。这个是以迦斯弥罗论师相同，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佛法要有透过禅定，但是不一定要根本定，因为要修慧嘛，才能够见实相得解脱。我刚才特别说到菩萨道要到七地哦，初地就已经是圣者了，七地当然六地啊，六地今天要就是观察，相对来说嘛，缘起法，但是他功德就是要到七地入那个齁，他就是初定入定齁一时无的时候，他要入灭见定齁，那个世尊齁比较放心，他会出来，因为有大悲在支撑，有空般若相应的大悲在支撑着他不会进去。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什么功德，尤其像我这个没什么功德，不要太耗药。但是不是说善心位啦，还是要早晚齁，还是要让我们心静下来，那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那个重心到底要摆在什么地方。而且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闻慧当中，思维当中，让我们的信心增加的时候，因为正见增加，心又增加，信心就有一个特色嘛。心静为信，对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闻慧的信心，还没有成就，但是到底会让我们安心下来。水清珠，对吗？会让我们安心下来。而我们的行戒啊，信戒嘛，戒，我们的戒啊，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对着别人好一点啊，我们的心也会安定啊，欢喜就会安定啊，不做任何事情就让我们安定。要先从这边。啊，我不是常说嘛，不要只是在定中啊，才是先散播慈心给自己，当然可以啦，但是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齁，让我们的心渐渐起来了，让我们的心热闹，不是热闹，热起来了，就是温暖起来，对吧？就已经要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一次深深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真正的。啊，这样的时候，你在要修早晚要做的时候安稳，就顺水推舟安稳，而且哦，纵然你进去了有千安乐哦，你那堪能性会用在哪里呢？你那堪能性就会用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 什么叫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就是日常生活的自依的法来而来的自他和乐行，正念相应的正知而来的那个如理的如法行，就是自他和乐嘛。这个才是啊，然后再早晚再做一下，哦，那个可能性又更强了。更强的时候又那个止力安清安的力量更强，但是那抗争性又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这样就是会两线循环，或者说有时候一清安我就进去了，一进去的话就会独善，会独善。有这个趋向啦，会这个趋向我们去观察。啊，所以这个值得注意的，对吧？有像类似这些齁，其实最近我希望我这个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各位要有耐心，要听到，尤其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像类似这些啊，到底大圣是如何说啊，包括如何去他们就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他们的特色，依上能摄下，完全是不会违背依下能起上，而且能够真正的去成就它，这个不是一再一再的说明什么，这个是在说明什么，就可以如何去调教我们自己哦，智慧相应的慈悲哦，智慧相应的慈悲哦，因为能够摄其他的功德来说，不是要功斤斤计较，要贪功德，不是那个齁，不是功利主义齁，而是善法。善法。大圣的善法是跟空性跟大悲相应的。虽然我现在还不是还烦恼深重，但是这样的法，这样的法我们去理解它。所以那个就会跟大圣的一切法空，为了一切法空发菩提心什么或者坚守道。我们才会渐渐一次啊，一次慢慢慢慢的去理解它。嗯，不过这里你看，包括说那个把那个就不立禅波罗蜜的这一个，导师也特别说去理解它一下。我刚才也特别说到了那声闻的在家弟子，你看也没有特别立这个，对吧？那个大圣就是五圣共法，五圣共法，还有一个修天的，对吧？但是你看到、哦。那个还是放在后面，对吗？我们有布施持戒的时候啊，就可以升一界天了。你要升天那、啊、是升那个色界天以上，但是、哦、小心那又变成那长寿天了，对吗？长寿天了，八难的、啊、八难之一，这些我们都要依着法理解，把它理解的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根性是怎样啊，我依着这样就行，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按部就班，依着法，不会闭门造车，而且看到别人的进步，我们会随喜赞叹，但是会由我们自己应该走，不会有一面走一面心里在嘀咕，一面心里在彷徨，不会，对，我们要会知道我们现在应该要记住什么功德啊，其他的功德我们不是不记住，现在不是放在次要的，还是要做，但是重心要摆在哪里，我们都要知道啊，别人有做到了，我们就要随喜，会随喜赞叹的。但是我们会依着我们自己应该在前提佛法当中，我们应该要先具足什么？因为一样，我们都要从虽然赞叹别人已经有能力跳级是吗？哦，他的哦功力很像小学就跳到高中大学，但是、哦、我们理解之后，他不是乱跳啊，他有他因缘啊，所以我也是要往那个方向，就是这样去具足我们的因缘条件嘛，资粮，不管是。这些啊，都是希望让我们呢，尤其我自己咯，去前提会我们理解清楚来的时候，很基础，那个真不容易去理清的哦，真不容易。我们往往都会好以信愿提前面，而不知道是圣解无因。而那个圣解无因呢、啊，你看到很多很多在说法师当中，他圣解的那个理解的那个道理就不同。我举个例子哦，不是以前有现代禅吗？现代禅，李延松不是啊？现代禅，他要在临终之前，他觉得他以前他说他是阿罗汉，到后来三国、二国、诸国是吗？到了临终，他生了大病，他说什么都不是，他最后转成，他不是人菩萨行了、啊，他转成什么净土行了、啊，所以有现代净对吗？本来现代禅的，现在净有净土宗是吗？你看他崇仰那个信，佛法要信啊，要信。但是佛法的信哦，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知见呐、啊，是吧？但是我们希望，就是 佛法有种种种种的支见在支撑的嘛，所以我们希望在闻会的过程当中，好好好的去体会它。啊，希望我们的信心呢，一定要强过。所以我常说啊，我们修学佛法当中啊，我们不要一面修学佛法过程，本来很有信心，修学久了之后，看到那个基督徒哦，很羡慕他们哦，他们每天哦欢喜哦，我都有上帝都有的他的意志显在我的身上，所以他每天充满希望，很哦喜悦，对吗？哦，千万不要去羡慕他，我们要一直正见而来的信，那才是真正的。自立之一指的那个成长之后来的信，那才是我们人类要的啦，人类三大特征要的。所以我有时候会问在家居士，我说你要做大人还是小孩子？那老人说我要做小孩子。他说你如果你愿意管别人还是愿意被别人管？我当然不愿意被别人管，年纪大了会挫折多，什么经验多啊，小孩子比较无忧无虑，但是给他做小孩子呢，他又不愿意了，被别人管东管西，对吗？所以还是在这样过程当中自立，要能够自立啊，还是要学法，对吧？那就会不一样了，会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跟大家共勉的，就是我们学到这么多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一定把一切的那法义，一定要去厘清、灌输到、扎根到很根源的那个地方。或者我们会晃动，就好像我刚才说到，把那个哈大厦哈建筑在不稳固的基石上哈，那不好，不稳固的基石上，不是说它会，不是说倒了才出问题哦，不是说倒了才出问题，而是在你建立在那个不稳定的基石上的时候，纵然它不倒，没有倒下来，它也不稳固。再说一次，纵然它不倒下来哈，它没有倒下来，它还是不稳固。什么叫不稳固？就是没有办法很强而有力的带领我们向前，也就是没有办法很安心的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我们不是说，哎，道场在哪里？自身就是道场，对吧？但是我们自身这个道场，这个，我们很没有办法很安住在我们这个道场上，因为毅力不够扎实，没有去解决我们很生气的那些。问题疑惑在，那终究会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理清的。所以这些希望能够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去理解它，因为我们现在天法的能力比以前好太多了。希望我们就用，否则我们的能力我们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了。就像我很多的功德到底要交在哪里，很多的水要到底要，我们知道这个功德要交水要交在我们交在我们该交的植物的哪个地方嘛，或者说我们要运用在什么地方，是吗？要知道啊，否则这么多水我乱浇乱花用掉，那都非常非常可惜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赤铜碟部所传的就是结音啊，结音论师嘛，引那个佛种姓这个颂历史波罗蜜。现在南传就依着这个，这十波罗蜜有这些，那不同了哈。啊，这个十波罗蜜导师有刮胡嘛哈，在原文当中六刮胡里面十，基本上我想跟这个就有关系。好，其他注脚就各位自己看了，自己看。过本身谈的哈，那注脚十三也各位看他，都部派都能够承认啊，部派他是修解都到的对吧？所以导师会说，哎，那到底是对谁说？世尊。因为如果菩萨道，那当时的只有一个菩萨行者就只有一个嘛。好，接下来我们关于接下来就说到缘结，缘结是旁化的事由了，就是缘结根性的了，缘结根性的也并不太多。有时候缘结又是独觉对吗？那怎么样去理解它？缘结就是一般我们不是传说嘛，那个声闻是四谛嘛。一是地嘛，哈啊，缘觉就是十二缘起啊，缘嘛，缘觉啊，独觉是什么？独觉就是无实之物嘛，哈，传说嘛，哈，所以呢，缘觉原来是独觉啦，无实而独觉嘛，所以有时候又称为它独觉，就无实嘛，无实之物是不用连受教法的。但是像缘觉根性的大家摄等哈，在释迦佛出世说法的时候，也做了佛弟子，所以那个。大家是他自己本身也这样说，他跟世尊这样说：“世尊啊，如果你没有出世哦，我自己也能够，因为他缘结根性嘛， 无事之物。但是呢，如果缘觉根性来，就是世尊，就是佛出世的时候，他也做了声闻，也做了佛弟子了。做了佛弟子就是声闻弟子嘛，所以总算在佛的声闻弟子当中，有些是缘觉根性的了。相对，我们说相对哈，随佛出家的比丘，前面有分成两大类嘛，啊，有一类的分法就是。人间比丘，还有独住比丘，对吗？人间住嘛，哈，啊，独住就要兰若住嘛，哈，就一个人住。啊，这个相对来说，那个兰若的哈，要接近缘觉根性。啊，那个人间比丘呢，相对来说就是声闻。啊，当然都是声闻弟子了，我说根性嘛，哈，根性有一些差别了。所以缘觉根性的也不多了，也不多。所以接说，所以专从此土的释迦佛法来说，主要的是声闻圣，就此土的释迦佛法来说，释迦佛的法来说，释迦佛就是说法的法会当中呢，主要的是声闻圣。在古代当中呢，在古代这个古代哦，说声闻就是佛弟子的通称的。刚开始什么叫声闻，就是听佛声音，听佛什么声音呢，说法的，这样的就叫做佛弟子，这样的佛弟子就叫声闻弟子。他没有像后代说声闻缘觉菩萨把他读说他就是声闻弟子，区开来缘觉菩萨没有，刚开始都是叫做声闻弟子了。所以也有听闻佛的声，也就是听佛的声教然后说法嘛，而悟道的。只要是听闻听佛说法而悟道的，这个就是声闻弟子了。因为有这样的意义，所以天台宗称为三藏教。三藏教。因为它不是只有声闻啊，因为它有菩萨，所以不是小圣。所以你看了，不是为什么叫三藏教？不是那个藏天台宗啊，天台智者判教啊，藏通别圆，所以他为什么不称为他小圣呢？因为他有菩萨在。因为声闻在世尊时代那声闻啊，你看那个弥勒菩萨是菩萨对吗？世尊受记他成佛啊。但是也是听佛声音的，是吧？在佛说法的就叫做声闻弟子了，但是他菩萨嘛。啊，显首宗呢却称之为小教，就是小始中顿圆，是吧？称为小教。为什么他称为小教呢？因为事实上在世尊的法会当中，事实上是以小圣的声闻法为主的。因为那注脚有放的，是吧？导师做这个，就是导师是用佛教史实的观点，分出四起啊，四起。但是我们古德啊，古德判这个小始中顿圆或者藏通别圆，都是根据什么呢？世尊一代实教，世尊一代实教来判的。那跟导师的立足点就不一样，是吗？啊，为什么能够对得上呢？因为那个哈，是这个是法，就是如果说天台四教，这个四教是天台有两种四教嘛，有八教对吧？这个另外一个是化仪，就是形式嘛，教化的形式啊。这个呢，藏通别圆是化法，用法义来分出它浅深啊，用法义来分出它浅深的时候。这样的判法就会跟导师那个依着那个佛教史实的判法有相近的地方。有相近的地方之后呢，但是导师说到，虽然相近，但是抉择取舍不同。什么叫抉择取舍不同？导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抉择取舍到是初级大乘。但是如果以为就是初级大乘，导师要弘扬的就是中级佛教初级大乘的信心嘛。但是如果以天台宗呢，它的最高的是圆教，对吗？ 玄奘中最高的也是圆教，那真常为仙的。而圆教，你看导师跟他四起啊，跟秘密大圣相连接。圆教为什么跟秘密大圣做连接啊？圆，你看哦，那个圆教，譬如像那个玄首宗，玄首宗比较晚哦。玄首宗来那个不是有四法界吗？四世无碍法界啊，就被那个元不是有元朝吗？元朝不是有那元朝那个不是他帝王吗？信受不是那个88吗？那个所以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喇嘛就来到中国，你看啊，他就把那个齁、哦、玄首宗那四世无碍啊放在去修无上面了。四世无碍、啊、做他的理论基础。但是导师说虽然是密，但是中国啊到底是理密理密理论上，因为他被他用了嘛。但是如果西藏呢重视在事密事理的事啊，事密具体去行，中国呢到底还是以大乘法为主啦。所以基本上你看，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小史中顿言那小啊，天台宗是把它藏掉。所以他到底老师说他都有他看到的一面呢、啊、或者是说导师对他的理解在佛法当中的理解。你看虽然那个相关的那次第啊是有可以相似的，但是导师说真正的关键是取舍的不同。取舍不同。这个、哦、都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立足点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明理的人，明白道理的人，那就会不一样了。依教，然后明白道理之后，佛法真正的明白道理啊，那是会跟文慧做相应的，不是生的慧哦。真正明白道理的会不一样，世间明白道理的人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不一样的，何况是佛法。所以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小孩子做错事情哦，不听话，我们都会说你关起门来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对吧？想他的道理啊。学习佛法也要这样的、啊、从生的会往无会的方向前进。所以啊，从释迦佛法的佛法，就释迦佛的法嘛，佛法就佛的法嘛，释迦佛的法呢的闲了边说，虽然是如此，什么如此，就是虽然说就是虽然说有菩萨，但是事实上是以声闻法为主基啊，为主要的。虽然是这样，但是是从世尊这个一代十教当中了、啊。事实是以小乘法为主要根基，但是他还是有菩萨。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法来说的话，修学出世法确确实实是有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的三圣教法。那三圣教法不是三圣共法哦，是真的有菩萨。如果说好，那个十方三世有那个佛啊，他是有讲三圣法，就是对菩萨说菩萨法，对声闻说声闻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是这样。嗯，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教法来说有这样的修学三圣法。所以不是这样传说吗？那个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的时候，他就说都有六说，那净土嘛，所以六说普，真正的普门，对吧？应机啊，那时候有菩萨，他就能够说菩萨法。而在世尊时代啊，主要的根基哦，愿力为主的解脱道嘛，所以在这里哈、哦，也跟大家共勉一下，我们说啊，那个通俗一点说。那个佛菩萨是八般无异，样样兼通，对吗？那个观世音菩萨因以什么身而得度者，就现什么身，是吗？32身、33身等等，是吗？诶，根本来说也有啊，法身、那个报身、应化身，对吗？说种种法，诶，到底世尊对我们他能够展现什么无义啊？他要应机说法，应机说法。我们如果永远都在幼稚延伸哦，佛菩萨不是不慈悲啊，还是应机啊？但是应的那个机哦，你在幼稚延就只能够说幼稚延的法嘛， 你看那个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就是他在说法哦，佛在说法，有声闻法，有缘觉法，有菩萨法。哎，啊，如果我是缘觉，我是声闻，就只能够对我说声闻法，那不是佛菩萨的不慈悲啊，不是啊，应机说法，那缘起法，所以还是一样跟大家共勉，我们先成就我们法器听法的法器，先慢谈，不用先不用说什么解脱，不用说什么大的成就，先成就我们会听法的法器。好，他呢这些你看，就是主要就有声闻，这个都在说明为什么要正化于声闻呢？啊，这个呢也一再跟刚才一再跟各位强调，就是我们这些都要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依着史实来建立我们的正信正见。你看佛法是最现实的，从现实出发，从经验出发，不是从形而上本体论出发，所以在阿含经就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在阿含经当中世尊都是用缘起说中道，缘起相说中道。什么叫，如果说具体来说，就是用事实啊，历史的事实，到底在历史的事实当中，到底佛教的具体实相是什么，这才能够把我们的那个正见建立的扎扎实实的，不离开事实，不离开人间，但是不会堕在人间，从最平凡的地方出发，然后往最不平凡的方向前进。诶，老师，那个在进入我们福永佛学院那个山门的进去，就左右两边对联是吧，你看右边吉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这个法界这个名词啊，那个大圣都特别重视嘛，包括那个文殊经典法界，就基本上更有它的特殊意义在是吧，人佛一如真法界，人而不是本质具足功德，人依着人向佛道，人的三大特胜，这个才是真正的在言真正的法界，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这个也就是世尊为什么要诞生人间，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看受到三宝的护佑，真正的护佑是来自于依教奉行，才能够真正得到三宝的护佑，这个真正的护佑啦，这个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哦。尤其我们现在修行共修的方式就是文思，这个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之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这样的话希望我们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对各位就是能够把各位的眼光啊把它拉回来，然后稳稳当当就在这个地方，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呢，而往最不平凡的方向去前进，不会堕在这里。所以希望这些啦，那些最近的跟各位讲的这些啊，要跟各位打基础的这些啊，希望大家要有耐心的一次一次的把它听进去，不要像那个有些小孩子啊，小孩子要出门父母亲都会跟他叮咛是吧？有一天小孩子调皮说，父母亲还没有说，他就先说出来，对吗？有些是调皮，有些是不耐烦。那调皮的话，他也没有调皮过程当中还有分，对吧？但是希望我们轻松愉快过程当中，还是要吸收进去，不要有那个弹力弹出来的。我们要像海绵一样能够吸收，它有它的弹性，对吗？但是不要一种弹力是往外弹的，那就不太好。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